好，既然罪是以亚当为代表性的从上帝归于我们啊，对不起，是罪孽归于我们，不是罪啊啊，当然罪也是了，亚当的一次的罪行也是归于我们。罪不是繁殖遗传而来 ，OK， 对的啊，罪不是从繁殖遗传而来，是上帝先归算了，然后繁殖的人都是罪人。那么怎么解释罪不是从上帝而来？啊 ，OK， 我明白了。假如上帝归算罪孽的话，怎么啊解释罪不是从上帝而来 ？OK， 你要解释上帝不为罪负责是吗？是的，我们就以上帝所启示的话来看，亚当的罪就是违背神的话，那亚当负责。那你说上帝啊，一方面又预定要创造亚当，然后其实你这个问题啊还没有问到底呢。啊，这个问题不太难回答。你真的要问的问题是，上帝预定造了会犯罪的亚当，那上帝怎么可以说不为罪负责？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啊！你问的是啊，上帝将亚当的罪孽归给人类，那上帝还不是罪的根源吗？那这个不是，那个是上帝审判罪，给他罪名，然后传给全人类。那个是一个公义的法官把亚当的罪名归给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那不等于是罪从神而来，就等于一个法官宣判某某人杀人有罪，罪名成立，他就坐牢或者是受死刑啊。那个法官没有罪啊，那个法官是宣判那个罪人所犯的罪行所带来的罪名，所以宣判罪名成立本身不等于说是罪的来源啊。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好回答，因为罪的归算就是一个法官宣告某某被告的罪名成立，那法官宣告罪名成立不等于说罪是从法官来的，罪是那个罪犯犯的吗？法官是在宣判这个罪。好，罪是非位格的，为何有如此大的权势去控制人呢？罪从哪里来？首先谁说罪是非位格的？我没有说，圣经也没有说罪是非位格的，那很多都是我们很多的想象，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就是你把罪说成是非位格的问题就来了。你不要把罪说成一个东西，又是非位格的，又是一个物体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object。为何有如此大的权势去控制人呢？ OK， 好，圣经所讲的都是不是抽象的，圣经讲的都是具体的。圣经是这样讲，亚当一个人犯罪，亚当受到神给他的罪孽，他成为罪人，他配受死亡。我们因为在亚当里，我们犯了亚当的罪，我们得到了亚当的罪孽归算给我们，我们是罪人。好了，主耶稣基督为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受了罪应得的惩罚，死。因为主耶稣承担了死这个惩罚，因此主耶稣就承担了这些人的罪孽，或者涂抹了他的罪孽。因此呢，他们的罪，他们是罪人，这个地位呢，就改变成为被称义的。这些被称义的人呢，他们身为有罪孽的这个事实就改变了。但是虽然这个罪行是负上了，罪孽是挪去了，但是犯罪的倾向还是有的。那你说为什么？我只能说上帝的美意是逐步的救人脱离罪，上帝的美意不是说使人借着信心称义的这时候呢那一步呢罪的权势就完全脱离人了，这个不是上帝的计划，你去天堂问上帝就好了为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圣经里很具体的教导在信徒的身上，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还是有这个罪的权势去压制人，去辖制人，去犯罪的。那我们改革中范围里面有两种的说法，一个是说这个是老我咯，不过可能比较有一点更多谨慎技巧的说法是，这个是残余的败坏，就是以前最新的一个残余，留了一条尾巴。为何有如此大的权势去控制人？那这个为何呢？我不晓得问问题的那个背后那个心理是要找怎么样的一个答案。那个为何归根究底，这个为何是神拯救我们的美意是逐步的。Okay? 但是有克服罪的权势的能力，只要我们依靠圣灵， 认罪悔改依靠圣灵的大能是可以克服这个罪的。所以我们每天要跟罪打仗，所以我们不能听那些什么等候神那些的那些的讲道，说哎呀你什么都不要做啊，这是人的方法，你要靠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死，躺下来，不要做什么，让耶稣来做，让圣灵来做啊。这种的说法叫凯西克，最近的以等候神的面目又再次出现。不是的，我们要与罪打仗的，要致死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是讲这个的。好，罪从哪里来？因为你把罪说成是一个东西，所以呢，你才会有这个问题。应该问的问题是谁第一个人犯罪？好，当然就是夏娃跟亚当。亚当消失之前还有人犯，没有人，但是有天使犯罪。所以什么叫罪从哪里来？你的意思说犯罪那个倾向是哪里来的？那你可以说上帝创造人和天使啊，给他们有自由的选择和责任，所以呢有犯罪的可能啊。但是犯罪的可能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改革中称它做道德的选择和责任 ，moral agency， 也就是说，上帝所造的天使跟人都有灵魂的，这个灵魂里面就有理性，就有意志，所以犯罪是可能的，不然的话，人跟天使都是木偶而已。那你看到我故意避开自由意志这四个字的，因为自由意志有其他的定义，可以继续写条子跟进这个问题，只要你想要再问下去的话。好，下面一条条子请为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时代的何为基要派和福音派，后保守福音派。好，基要派，基要我的福音派。福音派呢，首先这个字呢，我们先要从德文跟西班牙文来看。欧洲用 evangelish 啊，或者菲律宾啊，西班牙的统治过的地方，说 evangelical 这个字呢，就是基督教，就是不是天主教的意思啊。这个是福音派这个字欧洲的用法。到了英国跟美洲有了卫斯理时期的复兴之后呢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意思呢是说，比方说英国国会议员里面那些受到卫斯理复兴运动影响的人，可以这样这个意思。到了美国立国之后，1776年立国之后，1800之后呢，福音派大体上是指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加上跟长老会有关的公理宗啊、荷兰改革宗啊等等啊，改革宗的。浸信会的跟卫理宗的那他们呢常常会在一起做善事帮助那些新移民从欧洲来的，或者他们一起办 YMCA 青年会或者他们会在海外宣教，一起去中国、去非洲、去印度、去南美洲等等。内地会这种的超宗派的宣教团体呢，一般里面有很多的长老宗、改革宗的，有浸信会的，有卫理公会的的宣教士的。内地会有好几位的主持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有这个会读或者主教位分的一些的牧师。好了，什么叫基要派呢？到了1870年代，自由派从欧洲到美国，到1920年代，自由派已经控制了长老会的神学院卫理公会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长老会的历史比较尖锐一点而已。什么是基要派呢？基要派有人这样来定义，基要派就是一个发怒的、发脾气的福音派。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有自由派出现了，基要派就是跟自由派打仗的福音派。那这个是指1900到1950差不多这段时间。1900就是说这个自由派开始抬头了，那基要派呢就开始出版一些书，叫基要The Fundamentals 十几二十本的是由两位兄弟商人出版，出钱出版的，送给美国所有的牧师。那里面的文章呢，圣经的末世啊、无误啦、主耶稣的童贞女生啊等等呢，有不同宗派的相信圣经的牧师写的，都有一套这个书叫基要 Fundamentals 今天还在出版的。好，那但是呢，基要派在跟自由派之争，特别是梅钦1929年。从普林斯顿被赶出来，1936年又从联合长老会被赶出来之后呢，很快的就珍珠港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转眼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束了1945年。从1945年开始，这些基要派呢大体上从大众派里面与自由派斗争呢失败了，要就是知难而退，或者呢是失败退出来了。在1945年之后 福音派的分好几种，一种呢是留在大众派里面没有出来，但是还是福音派的啊。到了今天啊，70年之后呢，很多都变成新正统的。那有些留在大众派的，有的就好像梅清这种的，出来开保守的长老会、保守的浸信会，甚至乎保守的卫理公会都有的啊。或者呢，就开一些的，或者在一些的独立的教会里面，或者呢，开拓很多的独立的福音机构，比方说哥培里布道团、世界宣明会、学员传道会，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立的很多很多这种的福音的机构。但是在这个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福音派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呢，特别到了1970年，富勒神学院本来是很福音派的啊，开始有他的创办人的儿子不再相信圣经无误，所以呢，福音派里面又产生一个新福音派出来。到了今天，这些新福音派呢，就是到了1990年代，这些不信圣经无误的，以富勒神学院做代表的新福音派，已经自称为福音派。所以呢，目前教派这个名字是比较准确的形容那些仍然相信圣经无误的福音派。那里面包括谁呢？最重要的是包括改革宗跟时代论这两大的阵容，最重要是包括这两派。什么叫做后保守福音派呢？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新福音派，刚才已经讲过了，新福音派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特别喜欢巴特或者其他新派神学的福音派，叫新福音派啊。自从1970年代，那个名词呢是1943年创立的，但是真正实质的新福音派，不信圣经无误的新福音派，1970开始。后保守福音派呢是1995年某某他们中间的牧师自己创立这个名词的，不是外人给他们的。简单的说，这些是对后现代非常友善的新福音派里面的分子，他们自称为后保守福音派，当然就不信圣经无误了，还要对真理存不存在都会打很多的问号啊。后保守福音派的目前已经在华人教会出现了啊。我举一个例，比方说 Wayne Grudem 古德恩的系统神学出版之前呢，他另外一本中型的Bible Doctrine 已经翻成中文圣经教义与实践，圣经教义与实三本的。那 Wayne Grudem 本身呢，作者是改革宗的浸礼宗、浸信会改革宗，有一点点灵恩的色彩哈，所以他是信圣经无误的。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在这三卷里面，其实不需要三卷这么长的，一本就可以出版，他分开三本出，然后里面插了大概10篇到12篇的回应文章。这些的回应文章大部分都是跟古德恩的书的内容呢完全唱反调的，而且是从后现代的角度唱反调的。所以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是没有职业道德的啊。当然他不会告诉古德恩他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唱反调的回应文章，10篇以上。这三卷里面的回应文章再加上同时代出版的一本书，是杨牧姑做主编的叫做坏鬼神学。那坏鬼广东话就是说，比方你吃东西烂掉了不能再吃，叫坏鬼了，歪拐走了他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们这些相信圣经无误的福音派、基要派的信仰立场啊。所以坏鬼神学是大概有至少6到10位作者合写的，跟这个圣经教义与实践的回应文章你加起来，你略略可以看到华人的后保守福音派他们的情况。或者你就参考很多的香港的，比方说时代论坛里面很多的文章呢都可以说有这种的味道。他们会说，不论是改革宗的林慈信在推广泛胎儿，或者马有照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时代论的保守派的书是戆居的我被说为是戆居的学两个广东字戆居就是发疯了，疯子来的，还讲什么加尔文啊、伯克夫啊、这个泛胎儿过时了，还在搞什么这疯子做的事情，或者是垃圾真的这个是他们形容不是那些网上说我不满意您是那一类的，我是指香港堂堂皇皇的神学教授 OK 或者是院长等等。那另外就是余达新在老早在1980年代初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学刊里面 就把马有照博士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呢批到一钱不值。所以今天假如有神学教授说，哎呀，生命太有限了，还读这种书浪费时间的话，因为老早就有余达新啊批判过这种书。那我没有说马有照教授的书跟我的讲义都是完全是啊达到全世界国际级的学术的标准，但是呢，这种的藐视保守派的这个心态呢，的确是后现代的啊，对不起，后保守福音派的一种的心态。比方说某某非常出名的时代论的牧师的儿子啊，应该是新月教授，最近在说古德恩的系统神学，就是我们在推荐那本书呢，他用一个很粗的英文字来形容，他说就是这些北美华人呢、啊、根本不懂为什么要弄这种的垃圾来喂养啊华人信徒啊。这些是出名的牧师的儿子，受到了英国那种的语言学影响之下的解经学的训练之后啊，这样来表达的啊。这种的年轻的最新的在网上啊直接的批福音派的啊，但身为福音派的啊的第二代啊第三代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牧师的儿子，不仅仅是神学教授，信徒们也是一样的。所以简单的说，后保守派就是那些啊以后现代的立场来批福音派的当代的基督徒跟领袖们。好，后面诗篇第八篇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或者说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经文中的天使或者神解，但是解释成为天使或者解释为神含义是不同的。那么这经文用哪一个解释更合理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翻很多的圣经注释书自己去研究了啊。有些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你去看不同的注释书啊去研究一下啊。所以你参考一下，比方天道书楼出版的圣经注释呢啊，不完全需要完全接纳，但是你是可以看到有哪几个可能性。下面一个问题，阿米念主义常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解释救恩失落，请详细解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然后重新懊悔必被废弃。首先我介绍一本书给你去读，整本书就是讲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网上有电子版免费的，反而没有书本可以买只有电子版，是清教徒的大师约翰欧文写的，书名是四个字，背离福音离开的离，背离福音 Apostasy from the Gospel。 另外呢，参考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卷三讲到信心的部分是很长的，卷三有很长的一段讲信心的。加尔文跟欧文所讲的是同样的，上帝所拯救的人，上帝差遣主耶稣为他们死跟复活，上帝跟主耶稣差遣圣灵光照他们，重生他们，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以致他们会有真的信心，真的悔改，这个信心是不会失落的会蒙保守的。这个是从上而下看，神的拣选，主耶稣的拯救，圣灵的光照跟呼召跟重生，然后呢三一真神的保守到永远，那这些呢是真正蒙神拣选救赎的这个是从上而下。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所有称主耶稣主啊主的人都必得救，麦子跟稗子是并存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人的信心，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又有的是真的的起步又很像假的，又很像他们。再说一次，有真的信心，有假的信心。而真的信心的人呢，当他起步还没有成熟，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很像假的，假的又很像这新的那些初步的。比方说耶稣基督门徒在他死跟复活之前，他们的信心就像假的信心一样，但是到了复活之后，圣灵浇灌他们身上就很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这四个短句是形容那些人圣灵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的工作，称为光照恩典与圣灵有份等等，但是不是父神所预定基督所买赎圣灵所呼召重生那些人所得到的大能的救恩约翰欧文会说圣灵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低等的工作， 那这个不稀奇嘛，比方说你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的神迹，听过他讲道就很诧异，甚至不跟从他，之后就没了，所以从来就不是真正是神所拣选的人啊。你先接受神的计划里有他拣选他救赎的人，然后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信心有真的有假的啊。所以我们做牧养传道事工的啊，你不用稀奇，有信心是真，有的是假的，你也不用去分辨哪些是假的，特别是赶走他们啊，不必，因为啊，耶稣说嘛，就容许他们一同生长。所以简单的说，蒙了光照尝过天的，就是从来没有得救过的人。参考约翰·欧文《背离福音》这本书，他会很详细的去解释。这本书不很长啊，100多页，电子版呢，这个字比较小的啊，就只有几十页而已。很重要的一本的书。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是的，罗马书第五章第14-15节。以后要来之人是指基督还是指亚当的后裔？答案是基督。好，新纪元如何表现在我们生活中？哇，这个很长的一个问题哈，请参考张一平女士所写的新纪元的陷阱这本书啊，或者参考邪魔登讲台更好啊，看邪魔登讲台呢就很详细的，或者你假如买不到这两本书呢，你去网上去找华人圣经辅导网，去找张一平博士所提到新纪元的交轨的灵媒的他们的思想怎么进入到基督教的辅导的书籍里面啊，也就是邪魔登讲台里面的部分的材料，你可以去查华人圣经辅导网站的网啊。你如何看待那尼亚传奇啊 ，Chronicles of Narnia， 有人说它是护教学，也有人他说是新纪元呀。那这个呢，跟 Harry Potter 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啊。路易斯这些小说家、文学家，当时在1940年代、50年代写的小说呢，当时他们很明显的是在写一些幻想的小说啊，不成问题的，是基督徒的想象力的作品。但是在今天新纪元泛滥的时代呢，恰恰就被蛮有新纪元思想的好莱坞的电影商拿来拍所以呢，同样一本书在今天的文化的处境里面，你就会觉得看得很新纪元，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实在存在的，以前呢就当作是幻想来给小孩子看，小孩一看就知道这个都是故事而已，但是那个文化变了所以呢，这个书放在这个文化处境里面的意义就不一样。好，还有哪一位可以排队的呀，来啊，请来。
牧师，昨天有同学问的自然率的问题。
自然率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1+1=2是属于自然率吗？还是真理？
哎，对，昨天我跟你说这个问题要答30分钟，刚好你现在来，你再来哈。1+1是自然率吗？还有吗？关于这个问题。
1+1=2是不是真理本身？
1+1=2是。
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真理？OK， 好。按照我们世界上的人的了解，1+1=2，这个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看到的事实、定理或者真理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自然律？假如自然律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包括观察我们理性的观念所定出来的律叫自然律的话呢？是啊，我再说一次啊，假如自然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观察我们的理性跟大自然然后做出来的结论，这个叫自然律的话，是没问题。是真理吗？我们认为这个是放四海皆准的，除了三位一体以外皆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自然律，是真理。但是跟上帝所启示的，你说这个是上帝自然启示吗？我不认为，我认为是罪人看上帝的普遍启示做出的正确的回应，还不是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里面那个数学比我们的更丰富，但是从人的数学来看，1+1=2是一个定律，你肯定背后还有一些问题，你可以继续问的。
我的意思说这个是真理，但是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本身，这个真理是放在时空之内的真理，还是说跟耶稣基督的是个真理本身有关系？
就是1+1=2这个真理跟主耶稣
是我是用1+1=2代表那种我们认为是并且是真的是正确的那种理论真理
但是你要那第二部分是耶稣基督是真理， 啊，请你再重复一次好吗？
我们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就是真理本身，这样讲对吗？嗯、
对对呀、
啊。那一加一等于二，就这种我们认为的是真理呢？
对了，所以就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呢，还不是神就是真理那个真理，因为神 OK， 神自己就是真理，或者倒过来讲。宇宙最高的真理是三一有位格的神，而不是一个概念而已。Okay? 宇宙最高的真理是有位格的三位格的真神，神就是真理，最高的真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来了，他就是宇宙的真理，就是主宰来自我彰显在世界上。所以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不论是理性的、科学的、我们属灵的各方面的最高的真理，在地上的最高真理。啊，你继续问下去。
那一加一等于二，这种我们认为的这种真理脱离时空是不是真理的，对吧？
脱离时空到上帝的层面呢，一加一等于二是一个很肤浅的对现象的一个解释。因为你说脱离时空吗？就是到了上帝那个层面咯。所以上帝怎么看数字呢？肯定他看我们这亚拉伯数字加上印度人发明的零等等的，肯定是最慈祥的，就是会心的微笑。哎，孩子们数的对咯、啊、明白吗？因为上帝创造人的嘛，人去发现这些数字的嘛，所以上帝那个数学肯定比我们的复杂的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在我们人一些真理，就是我们没人没有发现它，它是真理，发现它，它也是真理，没发现它，它也是真理，它不在于我们发现不发现，是这样讲吗？
啊，我还没有听懂。我知道你这个里面有话的，请你再讲，慢慢讲，再讲一次。
就是说我们有些真理是发现的
啊，我们有些真理是发现，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我们发现咯。啊，牛是牛，马是马，猫是猫，狗是狗，我们发现了。好，
有些真理是没有发现但是存在的。
嗯，有些真理是没有发现但是存在的，多的是，到了天堂就啊看不完的。是的，请继续。是啊，有些真理多得很，就是神的心意，神所认识的东西多得很，到了天堂呢还是给我们尝尝甜头而已。完全都认识的话，我们就变成神那么聪明了，不可能的。不过还有很多的真理有待我们去天堂那里去体会去认识。是的。
但反过来讲，对，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之前，一加一等于二已经存在了，对吗？
当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加一等于二之前，在人的范围里面，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原则是存在的。
没有创造人的时候呢？
没有创造人的时候没有人嘛，我不在啊，你也不在，所以只有神在咯。所以你要提到神那个水平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不足为道了，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因为我们人要存在要思想，所以我们会有数字，会有时间，会有次序，会有空间，有重量啊，有性别，有颜色，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来理解现象跟啊整理我们的脑袋的。没有人被造之前呢、啊这些东西那只有上帝了。当然我们也说天使还没有存在了啊，只有三一真神的。但是这样说，上帝的理性肯定是不是非理性的，不是矛盾的。上帝的理性是整齐的、清楚的、有理的，因此他造人是有限而合理的，有限也需要发明一套的逻辑啊、数学的规则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有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的数学，我们之所以有 A 就不可能同时不是 A 不等于非 A 这种的逻辑的概念，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所以呢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会想出这些，反映出他的形象，又同时回应他的自然界的启示，这些的数学逻辑等等啊，几何等等出来。所以没有人之前呢就没有这些人的思考，这个人的思考是神的思考的副本、抄本，比较有限的一个低层的一个抄本而已。神有他的逻辑，神有他的数学，我们到了天堂你可以问神，他也不会完全告诉你，不会告诉你很多就是了。
因为我们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们所说的那个真理就是上帝定的自然律。
我们所说的真理，你是指一加一等于二还是耶稣是真理那个真理？
所有的真理，我们说的就是真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上帝所定下来的律。
嗯，
不是吗？
自然律是罪人回应自然启示所发现的一些的定律，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啊，你可以说这个是自然律。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认识得到的数学的、科学的、天文学等等很多的定律。 这个是身为人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所以我们会有神的抄本那种的啊，那种的思想的结果，我们想出来的。那跟上帝自己怎么想东西呢，是两码事，但是有关联，因为我们是他的形象。所以你说耶稣是真理，与一加一等于二自然律是真理，是两个层面。所以你要把神的思维跟人的思维分开来讲，然后再来做比较。首先你要分开，不能混为一谈，不能说我们下面在想到的自然律就是神所示的真理，要分开。分了之后又要比较，又要说它怎么关联的，你不能把它压在一起来讲。神的境界跟人的境界分开来讲，分了之后再问他们之间的关联。分开的就是说，神是真理，绝对真理，无限真理，创造者的真理。我们在自然界，不论是数学、科学等等发现的自然律，是供给我们在地上用的一些的定律。你要叫它真理没有问题，你叫它做事实也 OK。
也就是说，真理有两个定义，可以这样讲。
不止两个，多得很。因为随着哲学的学派的兴起，很多的定义啊，我们很不要说随便，我们很轻松的说真理这两个字，那一下子你就要问到整个古今。中外的哲学再加上圣经，所以呢很多这个词啊，我们一般生活上用是一个层面，你一放在圣经神学哲学里面呢，就分很多的层次去理解了。
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
道路生命，我好像很好，不是难理解，但是他是真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不是有位格的这个真理，道路它怎么会是真理？
就是要告诉你，真理是有位格的，它的名字是三一真神耶和华，包括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先入为主，认为道路啊，明白了，主的道路最美善的，哒哒滴哒滴。主耶稣是生命，我们明白救恩加上跟他交通。真理呢，说好像非位格，那是我们先入为主对真理这个词的抗拒。圣经就是告诉你，道路是有位格的，三位格；真理是有位格的，三位格；生命是有位格的，三位格。
对，也是有位格的。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有位格或者没有位格的来讨论，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行动、一个倾向、一种人的性情、罪性、一个罪孽分开来讨论。我是最喜欢帮助你避开把罪当作一个 entity 一块东西来讨论。你分开亚当的一次的犯罪、罪孽或者罪名，然后呢罪的诠释都可以讨论，所以就不要问罪是不是位格非位格的啊。我很体恤到这种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跟信徒们常常出现啊，把一个观念把它把一个字观念化，然后问是不是位格的。
你的意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并不是比喻了，就
是
本身了。
他就是道路，通道是父的唯一的道路，他就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新生命的赐予者啊！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复活生命的赐予者。他就是真理，他懂一切的真理，他也要启示关对我们得救跟成圣有好处的真理。
说他是真理本身是对的，对吧？
对的。你也可以说他是智慧本身，箴言第八章指他是对的。
真理就是神，神就是真理。
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用中国大陆人的说法，宇宙最高的真理就是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是说以世俗的中国大陆人的说法啊，宇宙最高的真理就是三一真神，特别是耶稣基督。
谢谢牧师。
好。
牧师，你刚才说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反对新正统神学的圣经神学啊。
是。
我们中午正好提到这个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不同课程都处理过，特别是在任何的我们的圣经神学的课程，比如恩典之约啊、保罗神学啊、福音啊书的的天国观等等。你要问的是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有没有不同？好，很简单的回答你，我现在是在。承认圣经无这个范围里面讨论哈，不是在新正统的范围里面讨论哈，当然也包括时代论的，没有问题哈。凡是相信圣经无误的范围里面，系统神学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的起述，关于某一个问题教导什么，比如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等等啊。好，这个是系统神学，也同时对照 不合乎圣经的哲学、宗教、神学，这个叫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反过来就是护教学。圣经神学呢，那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圣经研究。圣经研究一般呢，就是按照原文、上下文、文法、文化、历史等等来解经，这叫圣经研究或者圣经注释。圣经神学是建立在原文解经的基础上的。圣经神学要问的问题是，神在圣经历史里面的每一个阶段或者所有的阶段启示了什么。比方说旧约里的主题是约，福音书的主题是天国，这些都是圣经神学的大的题目。还有其他的啊，比方说整个献祭的制度啊，主耶稣是啊祭司，是先知，是君王，你怎么去用经文呢去支持这些，这些都是圣经神学。和旧约里耶稣基督，旧约里的耶稣基督也是圣经神学。
它更有些的历史性。
对，它是建立在救赎历史的架构上的，没有错，它更有历史性。系统神学是逻辑性，就是所谓逻辑就是专题、一题、分题的来讨论。
嗯，明白。还有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在研究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是有时候会停在一个理性上，就是它的应用性可能不够很强。不过对今天这的，就我们提出中午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做今天你讲的这个一个回应。你有讲过，就是今天上午讲关于那个文化的本土化和那个福音的本色化，这个我觉得给我蛮大的一个的应用了。就打个比方说，我们说我们今天来服侍主的人是一个有呼召的人，你起初的这个呼召是一个当初我们认为是清晰的，但是随着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自己，我会考虑到我自己生长的那个文化背景，以及在我被呼召之后成长的文化背景，
是，
还有现在我服侍的人群的文化背景，
是，
在这个的一个文化的总和当中，我更清晰了我的呼召。比如说非常具体的知道，但是跟起初在本质上没有变化，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人群、具体的服侍的方式可能更清晰了。
这个呼召更清晰了。
呼召更清晰了，就是我要具体做的。
或者更不清晰也有可能的哈。
啊，当然是。
都有可能的，会有变化。
会有变化、
uh-huh.
会有很多的变化啊。
是，
所以我现在就像想，当然你说可能我就是想问的，到底当初的那个呼召是清晰的，我们是要忠于当初的呼召，还是因为在这个变化当中呢，我没有忠于呼召，而使这个
跟刚才系统神学应用化不应用化没有关系是吧？刚才你是做了一个宣告，然后你问一个问题是吧？
刚才我说的那个系统神学的那个应用，那我们刚才在学系统神学人的来源和人类的合一性，
是那个听懂了。
啊，
所以你现在问一个是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的系统神学内容给我带出的一个应用，
带出这个呼召这个应用
啊。
哦、OK，
我说
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关联，不过问题是听懂了。
对对，因为我们刚才的问题是说系统神学的应用性有时候感觉不够强。
OK， 好，首先参考我一篇的文章叫《奉献之后》，这个在中华展望的网站应该有的，《奉献之后》或者还有其他类似的关于奉献跟呼召的，我有。不少的文章都是应该都在中华展望的网站里面，或者你就试试看吧，林志信奉献之后，或者参考唯独圣经的第二讲啊，或者还有哪里会有那个英文的那个 If life were a backpack, what would you place inside? 那个背包的那个英文的讲座。好，我来回答一下，请问网上有没有天命与你这本书，改革中翻译出版社出版的，假如有的话就请你们细读《天命与你》，整本书是讲护照的，是我的院长写的啊，克艾蒙写的啊。神的护照有内在的护照，有外在的护照，神的护照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并效法他的受苦与死，这个是护照的最核心的意义。其次，我现在再给你整本《天命与你》的摘要哈。第一是神呼召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被起十字架受苦以至于死。第二，神呼召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坐在宝座上呼召我们，那因为主耶稣基督既然差遣了使徒建立了新约教会，圣灵也赐给人不同的恩赐，所以呢，神要我们按照教会的蓝图加上人的恩赐来服侍他啊，这个是天命与你的第三章，刚才讲的第二跟三章，我没有讲第一章啊。好，那 我们啊，比方说我生长在一个卫斯理这类的阿米念主义的圣经学校里，我九岁信主了啊，因为主日学老师，我的主日学老师就是我爸爸的学生，说你们要回家，他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故事，你们要回家打开你的心门，请耶稣就进来，我回家去做了。1960年十月份第三个星期天早上，我做了，我在床前跪下来做了，没有笑，没有哭，没有跳，电没有来啊、地没有震。但是我14岁，过了5年之后，我去了2次的退休会，第一次呢哇哇大哭认罪悔改，第二次也有悔改，加上最后那一天通宵在床上就奉献自己啊、做传道人了。那个是神我的护照吗？我每年都会记得那一天的来临的啊。对我来说，比起我接受主耶稣个人就那天更重要了啊，在我的生命里我感觉很重要，但在神的计划里不重要。你哪一天感觉到蒙召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我的一生在塑造我，给我属灵的环境，给我有信主的觉志，有奉献的心智，然后后来才明白什么叫做传道人，一步一步的。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不是很多，差不多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你对护照的理解啊，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啊，越来越有很多的啊现实世界的因素掺杂进去。啊，以前呢，就是40年代到50年代的香港，或者1980之前的中国大陆，你护照就是护照了吗？啊，传道人护照，你去台前你就到台前，你是女的就休想再结婚了，啊，就进神学院了吗？除非刚好有男同学偷偷的谈恋爱，毕业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对不对？我以前在香港那个神学院呢、啊，是因为别的神学院不许谈恋爱，所以有的姐妹呢就被学校开除了，就转到我们的学校来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从小就看惯的啊，我还给那些女同学、那些阿姨啊，男朋友拿来的奶粉呢，偷偷的拿上去的啊。所以这种能不，因为我住在校园里嘛，男朋友要拿奶粉给女朋友，我就悄悄的请他们下来拿奶粉嘛。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对呼召蒙召做传道人有很多的在人类历史上发明的一些的系统，一些的做法。OK， 重要的是神呼召你是做教导的吗？做治理的吗？做传福音的吗？做服事的吗？等等啊。那我可以接受一个蒙召的经历，比方说我自己的觉知啊，这个经历呢啊，到了后来呢，会有很多的修订，甚至乎你假如把1970年到今天40年来，北美洲、美国、加拿大所有在冬令会、夏令会什么会决过至蒙召的人加起来的话，今天应该有几万个牧师，或者可能不止几万了，10万都有啊。那他们在哪里？很明显的，他们都不在了吗？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岗位里面做平信徒了。所以那个觉知本身，那个感觉的呼召，那个是需要肯定的，需要上帝用一辈子来塑造我们的。就算我这样说好，我在圣约神学院我自己中学神学院1990年代末开始在他们中间服侍了几年。有一次我在某某匹兹堡的教会，碰到我的同学，我的性别是 LING 啊，上海话 LING。 那我一个同学的性别是 LIND， 那外国人，所以他希腊文呢一定坐在我前面的。我认识他吗？我跑到匹兹堡怎么看到他了？他就跟我来说，这个是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有家庭，我有教会，我有工作，我已经不是传道人了。 OK， 他说我有我的家，我有工作，我在教会服侍。我听了那个就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呢，我从此以后呢，我会这样来表达啊，我会说，一个神学院呢、假如能够帮助一些不该做传道人的平平安安的去做一个好的平信徒，或者平信徒的太太，或者传道人的太太，那个我们会给神的天国省掉不晓得几百万元跟多么多的头疼。所以我对那些来我们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研究院读的非洲人、尼泊尔人、印尼人、泰国人什么人，我会说，你们很多人不该来美国，不该来我们学校的。不，你来了我帮助你，你既然来了我帮助你，你要不要认真读书，我告诉你怎么读。不，你们有些人不该来的，你们来了国际神学院，只要你想要我将来给你签一个东西啊， 推荐你去 Fuller Claremont 新办神学院读博士的话，休想！我现在第一天就告诉你休想。啊，你要来这把我们学校当做过桥板的话，对不起，我从来就不会帮助你这种人的。所以有些你根本就不应该来的，但是你来了，我帮助你们。啊，你要好好读书吗？在这个阶段里面，还要把神学读懂吗？那我帮助你啊，我们有阅读，有考试，啊、不是考试，有功课等等啊，要做。所以我不管神怎么在你们身上是怎么样给你一条的曲折的路，但是我知道，总的来说，在人生每一个阶段，神都在教导我们某一些功课。这些功课不外三个范围：品格跟灵性、知识和侍奉的技巧或者经验。英文是三个很简单的 be, know, do. be, who you are, 你的人品格灵性 know, 你的知识，然后呢 do, 你的服事的经验或者是技巧啊，大概不外这三个大范围。这个教育界很啊，经过多年来归纳三个大范围。所以呢，呼召这个观念呢，因为我们在奋兴家的传统之下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模式啊，今天呢，我想我们生命呢，可能是比当时啊，19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包括我的60年代，更加的复杂。我要问的是，你要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教会跟宣教，你要摆上，你要做什么？那可能你不知道 ，OK， 没有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但你要问神，在我现今的阶段要怎么塑造我呢？那个你要去追求咯。啊，在品格灵命，在知识，在侍奉技巧或者经验，人生经验上，啊，神要教训你什么？那我们要自己常常的省察。所以我就不管那个外在的，至于你是不是读有学位的学校，没有学位的学校，拿不拿到学位啊？谁安利你？那些事情我都不管了。啊，我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很清晰的一些的成长，被上帝塑造的一些的方向，一些的议程，一些的功课，神要教导。
啊，谢谢牧师，这刚才是一个好的法规，就是说我们对系统神学的那个应用啊，我是感觉我立刻在运用啊，给我带来的运用。但是另一个呢，就是说你昨天讲的那个范泰尔对于神迹的概念，就上帝是一般的做一般的，但在一般的自然定律的平台上，让上帝做那不寻常的事，神迹啊。如果以这个为定义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与现今人所理解的那个神迹讨论是在一个平台上吗？如果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的话，
你是说那些追求很灵光的神迹那些人啊？
对呀，就是拿范泰尔的这个定义来定，
就是跑去那些成功神学的教会那边寻求医治啊，
啊，追求对，
不一样，
不在一个平台。如果说不在一个平台，我们怎么利用我们的系统神学来解决这个的两个的差距？
为什么要解决差距呢？帮助他们明白真理吗？简单的说，
他们如果用范泰尔的这个定义的话，也是。
但是呢，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可能用这段经文比较好。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犹太人来看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来说是愚拙。但是对信的人来说，恰恰就是比神迹更神迹的神的大能，和比哲学更哲学的神的智慧。所以呢，很多人是来找面包的。我们要传的是生命的粮。
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经文支持来运用了。对，谢谢牧师。
Yeah, 好，
牧师，John Murray 他把罪定义成 realm 或 sphere 领域，可以接受吗？
对不起 ，realm 是什么？
John Murray 他在罗马书之书里面说罪是一个 realm。
realm 什么
？R E A L M。
哦，一个 realm， 一个范围，或者一个。
Or sphere。
Sphere。哦，一个范围，一个范畴。
你觉得这样的定义好吗？
我想他在某一些经文上说这个是罪不是问题，但是很明显他是个解经家，所以他解到哪一段讲到哪一段，比如第七章那个罪就不能用这个来做定义了，那是一股的势力啊。第七章那个在我里头另外有个律，那个叫罪啊。
The law of sin 啊，罪的律啊。
对，不过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说罪是一个范围不是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活在这个城市的这个 ion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但是那个不是唯一的定义。所以呢，罪论呢，Burkhard 那个受到新正统影响的改革中的大师写了这么厚一本 Sin， John Owen 的 Sinfulness of Sin 也是这么厚的呀。所以罪要从不同的层面去 理解。光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三那里讲罪，就讲了很长的一大段，可以分六点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John Lanframe 他解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一处有道，他解释这个道就是万物的道理就是真理，所有的真理就是源于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了也是他本身就是真理，真理也出于他，而且是有位格的。他这样的解释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可以接受吗？
我完全可以接受。不但如此，还要说现在有很多的特别是在中国最红的文化基督徒或者研究哲学的基督教研究的教授有一位是柏拉图的专家现在在很多所大学的基督教专业里面演讲的他们就会说太初有道的道就是话语，就是字，就是话而已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反对的因为太初有道，道成肉身，所以那个道或者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个罗格斯那个最高的真理是位格，因为道成肉身，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如何对待那些没有丢弃圣经的灵恩派？灵恩派是否在基督教历史上有积极的贡献？下面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分开来讨论。灵恩派有很多种有一些呢是知道教导圣经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呢是迷信成功神学甚至不异端的，有一些呢是忙在他们自己教会的大型聚会里面的，所以很多种。面对灵恩派的态度也是有很多种，从一概的否认，不但否认还要每四十分钟说一说他们的丑闻的大讲员从这个到在神学上在立场上完全否认他否定他们的，到巴克的活在圣灵中这本书，活在圣灵中他会对灵恩派有大概十点的欣赏，然后大概十到十二点的批判，然后到杨牧姑的狂飙后的威声杨牧姑虽然我不认同他的神学立场，但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灵恩派在香港的历史这一段这个报道是很有用的杨牧姑他是很勤劳读书的，跟格斯勒一样，他们的书充满了读书报告，所以对我来说是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从这个完全否定到巴科和杨牧姑这种的有条件的欣赏是福音派的选择我一直都在推荐我的学生们读《活在圣灵中》这本书的。新正统神学和自由派神学哪一个对基要派的影响更大 ？OK， 80年前自由派神学对基要派的打击更大，因为当时新正统才在萌芽。今天新正统神学对福音派已经影响了30年了，1980年到83年。兰姆就是基督教释经学的作者发表了他的 Beyond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之后一本的书，全盘接受巴特的新正统。余达新在同一段时间1980到81年在今日华人教会的杂志里面刊登了大概15、16篇的当代神学的神学家的介绍，只有礼赞没有批判。所以1980年代可以说是福音派全盘，我在福音派里面很多人全盘接受新正统神学的年代，所以到了今天已经有30年的历史，所以新正统神学渗入到我们的福音派的神学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那至于现在自由派神学呢，你是指哪一种的自由派？你指那些否认神迹那种自由派那个是早期的比较原始的对不起粗略一点的自由派。那自由派现在有很多派，数起来的就是光是现代神学论评40年写的已经可以数到10派到12派。好了，之后还有解放神学，还有后保守福音派等等。所以你说哪一个影响最大新正统是最大之一。好，在21世纪哪一种思想最危害教会？哪一种更容易分辨出来？没有哪一种更容易分辨出来，都不容易分辨哪一种思想最危害教会。我会这样说，假如上帝呼召你好好的做一位护教的研究思想的基要派信徒的话，不论是牧师还是平信徒， 假如你要真的为真理争辩，在二十一世纪未来这三十年，你要好好做一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建立神在启示中使用语言不是滑落的，不是滑的，是稳固的。语言在启示中的稳固性，参考第一本书要参考的是神学诠释学。那这本书呢是很客气很温和的去介绍特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是范浩沙写的，那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想你们这些三十多岁四十岁的可以读懂这本书，而不像我读了一百页就头疼了读了两次半了，头一百页已经觉得头疼了，因为我的训练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不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然后呢，你要读懂下面这一位作者，改革中的我的同学，他对语言学做出的分析和贡献。你去富兰姆的网站就找到他的名字的John Frame F R A M E， 他的同网站的那位，他的名字是 Vern Poitras。能够读英文的把他的书，比方说第一本要读的是 God Center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以神为中心的解经学。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解释福音书、摩西五经、先知书，不是这样排的。这本书是在原则性去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只要听懂了你就懂得这个需要去研究的 The Meaning of Meaning， 意义的意义。什么叫意义？什么叫 meaning？ 他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然后最近写了一本新的书 Redeeming Science， 科学的救赎要怎么救赎科学这一位富兰姆和他我们的认识神的知识论很快就会出版的，里面也有讲到一点点关于语言的讨论，不多。但是富兰姆和 Poitras 这两位呢，正是研究逻辑和语言的改革中神学家里面研究逻辑跟语言又正在建立理论架构的正统的相信神的创造，相信圣经的无误建立理论架构的两位的很出色的神学家所以你们能够读懂富兰姆和这一位的老师的著作，加上范浩沙在介绍特里达带来的挑战，进一步你可以效法他这种的温和的态度，但是在理论上要比他站得更强我很失望，他每两三页就谢谢特里达一番不需要谢谢特里达告诉我们理性是有限的，上帝老祖就告诉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不需要谢谢特里达但是你要重要是建立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语言或者是意义，语言字有意义吗？这个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哲学神学议题。实际上方面除了这个，你说我不是研究哲学的 OK， 请你读邪魔灯讲台你就知道最危害教会的是什么了，或者心理学偏离正道跟邪魔灯讲台这两本书结合起来你就知道最危害教会的是哪些的观念。好，袋子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你们的精力也没有了，我们下面一位是谁带领我们祷告，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会散会。